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西元1714年到西元1770年，有一位被神很重用的仆人，叫做 Whitefield， 怀特斐德，怀特斐德。怀特斐德在他传道的34年当中，向20万到30万数目的听众讲过有18000篇道。他是一位被神很重用的，在那个时代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大约一个礼拜要讲到10次，而每一篇讲道很特别，讲得很长啊。他每一篇讲道要讲4到6个小时，如果按现在的讲道法的话，那个时间太长了。可是很奇怪，他每一篇讲道要讲4到6个小时，然而他的讲道却吸引着那个时代在嘉年华会或是娱乐场所的一些人们愿意来听他的讲道，而不去那些声色场所。甚至有许多人是站在大雨纷飞的雨中听他讲道的。如果你要问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秘诀使得 Whitefield 他被神所重用，在他的自传当中他说道，每一回他读经总是跪着读经，并且若是可能的话，他每读一行都要祷告，并且他也亲身体验到了神的话语成为他生命的粮食。每一天他跪着读经，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丰富的供应。不止读经，他也阅读所有帮助了解圣经的书籍，像亨利马太的圣经注释，他自己就说，我读了好几遍，而且每一遍我也是跪着读的。我想德仁今天分享 Whitefield 的故事，我不是要鼓励大家走向形式主义，以后都要跪着去预备，跪着读经，跪着祷告，不是的。而是我想要说的是， Whitefield 他对神的话语是如此的认真，他把预备讲道，他把读经跟祷告结合在一起。他常说，读经和祷告乃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期盼你我在学习讲道的路上，从不同的神所重用的仆人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得榜样。 Whitefield 他的讲道次数是不寻常的多， Whitefield 他讲道的长度是不寻常的长，可是他这一切的不寻常都是从寻常最根本的基础做起，认真的读经，好好的祷告。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在今天释经讲到的第11课当中，我先要来复习第11课的课程。第11课在上一回德仁提到的是释经原则之6，在第6项的释经原则当中，我们所讲到的是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书信中的平行经文 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也就是说，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所难懂的经文，我们掌握了它相关的主题以后，可以到保罗书信或是彼得书信亦或是一般书信当中去找一找看，有没有相关的主题、相关的议题来平行的来参注、平行的来参考，如此就能够解决许多福音书当中深奥难解的经文。德仁上一回提到了，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说到的，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可是实际在应用的层次，耶稣被逮捕以后，被拖拉到比拉多面前，当他被人打脸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另外一边给人打，反倒他挑战这一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公义。因此面对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此的议题，我们就要参考在书信当中的经文。德仁上一回举例的是罗马书第12章14节到21节，而这段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到底马太福音第5章所说的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参考书的话，你就会知道原来耶稣所说的许多的教导是使用当时犹太人拉比式的教导。这拉比有的时候会为了强调重点而用一些有力的甚至于生动而极端的例子或方法来说明。比方说耶稣说呢，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就把眼睛挖出来。不是真的要挖出来，而是耶稣采用了当时拉比惯用的表达方法来凸显重点，来说明中心的信息。而如果你没有一些解经书帮助你，工具书帮助你，你有的时候会很难分辨到底福音书当中的这一段要怎么样解决。那么德仁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没有工具书、没有注释书、资源不够，没有关系，福音书当中深奥的经文，你就把主题抓出来，然后去看看在书信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主题，以这个角度来理解福音书当中深奥的经文，就容易迎刃而解了。好，那么我们复习完上一回第10课，我们今天要进入到释经原则之7跟之8。7跟8很像啊，而今天所要讲的第7个原则就是呢，描述性的经文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描述性的经文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释经原则之8呢，则是偶发性的经文，或是说只出现一次的经文，不应该用出现一次的经文来建立一项教义，应该以系统的教导来建立教义的基础，应该以系统的教导来建立教义的基础。好，在进入到今天第11课之前，德仁还是要说，张德仁预备了有释经与讲道一整套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此外，若是您在讲道上面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一些难处，亦或是呢，你有一些讲章想要请德仁来过目帮助您的，也欢迎您来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张德仁是很愿意倾囊相授、全力以赴的来帮助您的，所以请您不要客气。好，我们来看释经原则之7。描述性的经文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描述性的话语，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许多的多妻的制度，像亚伯拉罕他娶了两个妻子，大卫呢也有许多的妻妾，所罗门王是更多了。而这些妻妾的制度，这些多妻的制度，都是在描述性的经文当中一笔带过。那么这些描述性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今日的准则吗？我想你我都知道是不可以的。 我们不能以描述性的经文段落作为一个原则性的教导，而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来看这些描述性的经文。比方说上一回提到有关于离婚的一些经文，耶稣就说起初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所以在旧约，当摩西允许这些刚硬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休妻的时候，耶稣却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针对休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做一个清楚的教导，而耶稣那一整段教导性的经文的段落就应该作为描述性经文段落的一种解释的基础。还有像圣经当中有出现的像奴隶的制度，比方说在新约的哥罗西书，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在那里呢，保罗就特别提到二十二节说，你们做仆人的点点点点点，在这个地方到底奴隶制度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其实你我都知道不是的。在保罗这一段的描述里面，他所强调的是一个身份底下的一个应有的责任态度。保罗并不是在说在神的心意里面奴隶制度是上帝的心意，不是的。比方说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我们再来看，在里面就提到了神的心意。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往前面翻，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都成为一了。这里很看见各样的身份，不只是性别，甚至于是自主的、为奴的，在神的心里面，在神的心意当中都是平等的。所以奴隶制度只是神的一种在人类的历史底下他的一种允许，但是奴隶制度并不是神的心意，人人平等是神的心意。我想在圣经当中还有许多有关于描述性的经文，有的时候它会以叙述文的形态出现，而这个描述里面我们就要很小心，不能够随便拿出来做原则的应用。哎呀，看大卫有多妻多妾，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所以我呢，我也可以娶两个妻子，也可以有婚外情，甚至于把婚外情合法化，这错误的。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再来，有的时候一段教导性的经文里面，它有教导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底下有一些是属于描述性的。比方说我们刚才所读的关于奴隶制度的问题，保罗并没有肯定奴隶制度，保罗只是消极的提及在奴隶制度的底下奴隶应该如何行事为人。但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奴隶制度不是神最终极的心意，神最终极的心意或是起初的心意乃是人人平等。好，我们留一些时间稍微整理一下刚才所说的描述性的经文应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我们沉淀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我是陈星传道，解经王子摩根说，一篇真正的讲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感动自己的讲章，也不会感动别人。欢迎你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欢迎回到《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第二个《释经》的原则，在今天所要介绍的，就是 偶发性的经文应以系统的教导来诠释。他意思是的，有一些经文只出现一次的，这些一次的经文有一些人常常把它拿来作为教义的结论，这很危险。比方说像哥林多前书15章29到30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15章29到30，哥林多前书第15章29到30，哥林多前书第15章29到30。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30节，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为死人受洗。保罗提到了在当时的哥林多地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为死人来受洗。可是保罗没有表面好像很直接的反对，所以就有一些人呢，就说保罗没有反对为死人受洗，特别在这一处经文当中，所以呢，为死人受洗是可以的。尤其是摩门教，摩门教就拿这一节经文来作为他们施行这种替代性洗礼的圣经根据。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信主了，可是过没多久就死了，也没有机会受洗，那么就找一个人来代替已经死去那个人，来代替那个人受洗。所以摩门教就根据这一处经文，没有别的了，这一处经文来作为他洗礼为死人受洗的一个圣经根据。其实的确在早期教会当中，特别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代替受洗的一种做法。有一些人他有意为教会的一些会友，也许他在慕道班已经信主了受教了，可是还没受洗就死了，所以有人就代替他来受洗。而这种早期教会的做法可能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他们认为说没有受洗的话呢，就不能进入永生，没有受洗的话呢，就不能得到平安，以至于有人就自愿代替已经死的人来受洗。这里保罗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不过保罗有问了，保罗有问说，如果没有复活，死人不再复生，那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呢？原来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是用了哥林多人的一种做法来表达，来间接引证他所要说的主题。他所说的主题是身体复活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是不相信身体会复活的。而这也跟希腊化的背景有关系，因为希腊化的背景，他们认为这种灵魂不死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身体就不行了，身体又会将来会活过来，有些人是不能够接受的。而保罗就说，那你们想想看好了，如果你们不接受死人的身体将来会复活，那么你们干嘛这个时候还为死人受洗呢？因为反正他的身体将来不会复活嘛，那就不用洗了。所以保罗是用哥林多人的矛来攻哥林多人的盾，因为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引证了他们相信身体是会复活的。好，我们言归正传，那么到底可不可以为死人受洗呢？只有出现一次性的经文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教义的结论的，我说过。因此我们就要参考其他的经文有没有说到这样的情形呢？很抱歉，没有的。比方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38节，往前翻，《使徒行传》第2章38节，《使徒行传》第2章38节。好，《 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翻到一起来念，请。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边把悔改跟受洗把它连在一起，当然在这里指的是活人。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那个地方也提到洗礼很丰富的图像的意义。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好，看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怎么样？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就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洗礼所代表的是一个图像的意义，它代表我们跟耶稣一起埋葬，然后一起复活。而这个埋葬到复活，好像是一个出死入生，好像是从旧有的生命，然后转化成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此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他不能够再过着像旧有般的生命，而必须记住并且必须学习那个受洗的那个图像，就是出死入生，就是从旧有的生命要走向新生的样式。所以看到受洗的符号意义是很丰富的，它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也不是一个得救的一个 key， 一个钥匙。如果受洗是一个得救的 key， 那么基督的救赎就不是白白的恩典了，而是要靠行为称义，至少靠受洗称义。错误的，所以跟圣经的原则是不同的。因此为死人受洗是说不过去的，不能够因为一次性的经文出现就作为一个教义的基础。同样的，有人说领受圣灵，什么时候我们心中会有圣灵呢？什么时候我们生命会有圣灵呢？刚才所读过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在其他处的经文也出现过，就是呢，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我刚说过，因为这样的观念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出现过。像比方说，我们来翻一段经文好了，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好，《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说，我们一起来念，请。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怎么样？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边也说到，当我们信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一般性的原则，是整个圣经的观念。可是有一些异端，他们就把《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还有《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七节这两个特例，当作是一般教义性的原则来教导。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翻到《使徒行传》，往前面翻，《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些人认为呢，一个人信主，有可能他生命没有圣灵，他们就按照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念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节，请。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在这里好像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也受洗了，可是却还没有领受圣灵。诶，这跟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跟《加拉太书》第三章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可是你会发现呢，这种情况就是信主受洗了，可是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例子只有这一处经文。所以许多研究《使徒行传》的学者，严谨的学者都说，《使徒行传》八章16到17节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撒玛利亚人他们第一次信主。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在救恩历史上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有嫌隙的。所以撒玛利亚人信主，在历史情感上面，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是很难接受的。因此，当第一次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就借由使徒的确认，因为是由使徒所确认的，诶，没有错，的确他们信主之后，然后圣灵也临到他们身上，借由使徒的确认，然后圣灵临到他们身上，证明撒玛利亚人也是可以得救的。经由使徒的确认，然后圣灵临到这一些人身上，来坚固那些软弱信徒的心。哪一些人呢？就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一个例外。那么《使徒行传》第十章47节也是一个例外，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他就已经领受了圣灵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往后翻，第十章47节，《使徒行传》第十章47节，好，翻到一起来念，请。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在这里我们知道是一群外邦人。外邦人对于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把外邦人视之为是狗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神很特别，他用了一个方式，他让圣灵先临到这一些外邦背景，这些听到的人身上，然后这些人就信主了。所以就算是彼得，他也亲眼目睹神是不偏待人的，因为圣灵已经先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有勇气来做一个确认，并且为他们来施洗。因此《使徒行传》第八章跟《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两处经文，不论是先信主然后后受圣灵，或是先受圣灵然后后信主，都是在救恩历史当中的特例，都只出现一次，不能够用一次出现的经文来做一个原则性的教义的结论。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在讲道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咯。如果只有出现一次的经文，你不要很随便的把它很权威式的告诉弟兄姐妹说原则就是那样子。希望今天所介绍的最后这两个释经原则可以成为你我的帮助，就是描述性的经文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偶发性的经文要以系统教导的经文来诠释，也就是不要把只出现一次的经文很随便的把它当作是一个教义的原则。时间已经快到尾声了，很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回见了。记得若是有任何问题，请不要害羞，来信告诉我，我会竭尽所能的来回答你的。